习近平超高规格悼念阮富仲，黎清德民进党代会致辞全程闽南语，美将军援印太20亿，台湾独得12亿，巴黎市空中出租车停机塞纳河上，印度一男孩染纳百里誓，应对中俄，日美将制定核保护文件，龙卷风暴破纪录，北美票房夺冠。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22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新闻内容。中共党魁习近平在三中全会结束后，在20号到越南驻华大使馆吊唁越共总书记阮富仲，打破他中风的传言。包括分析认为，迹象显示习近平在内部遇到挫折。资深媒体人次版明夫一直不相信习近平中风的传言，他20号发文表示，虽然可能令很多人失望，但我的结论是习近平没有中风，还在继续加速中。次版明夫又分析，中共20届三中全会表示，会议有3点值得持续关注。第一，秦刚经过激烈博弈被保住了，未来有可能在正部级或者副部级复出，而国防部长董军应无名分，不是军委委员，亦不是国务委员，估计董军心理可能是忐忑不安的。总结三中全会人事变动，习近平将对各部委的处分轻轻放下，然后全力整军，对军队的整顿终远未结束。第二个值得关注的地方是新华社推出的改革家习近平被撤下，这种稿连标点符号都由中央级官员过目，发布前中宣部部长李书磊一定看过，甚至习近平本人可能亦知道。虽然这样的稿在发布一日之后被下架，说明其中部分内容可能在党内引起反弹。第三个值得关注之处是三中全会公布提到习近平的名字次数减少了，更重要的是去年二中全会公布没有写入马列毛邓江湖，但三中全会公布中这六个人又回来了。次版明夫说，只要有这六个名字在这，党内的路线就不是习近平一个人的，在思想方针上就存在各种博弈，习近平会受到一定的限制。总结下来，次版明夫认为三中全会上习近平的个人崇拜受到一些挫折，习近平将三中全会拖延了9个月，但最终会议似乎并没有完全按照他的预想召开。会议结束后，习近平吊唁越共总书记阮富仲，官媒新闻联播用了4分20秒来报道。影片中，习近平爬楼梯到2楼的灵堂时，并没有扶楼梯扶手，步履亦正常。这个似乎是中共官方对习近平中风传闻的回应。国立暨南国际大学东南亚研究学系副教授兼系主任黄文岳对大纪元分析说，习近平不单止亲自现身，而且在吊唁簿上留言，将阮富仲升级为伟大的朋友。这种超高规格吊唁的目的，除了辟谣之外，还有几个原因：一是从形式上维持共产阵线的完整，二是在公在私双方都有一定情谊，三是北京担心越南倒向西方，或者即使不倒向西方，只要越南持续背刺北京，都会令北京在南海遇到很大麻烦。黄文岳说，中共和越共其实与中朝类似，就是最亲密的兄弟，是最危险的敌人。黄文岳从越南学者及民间了解到，他们对中共十分防备，将北京当成越南对外关系最大威胁。台湾总统兼民进党主席赖清德7月21日在民进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表示，台湾必须捍卫自己的主权，了解自己的文化和历史。民进党全国代表大会在台北举行，赖清德致辞时全程使用闽南语，而不是在中国被称为普通话的国语。赖清德说，台湾政府 现在的责任是团结人民，反吞并，确保国家主权，尽全力让全国人民认识台湾自己的历史文化，建立生活在台湾的2300万人是一个命运共同体的国家认同。赖清德表示，让国家认同不再成为外部分化、内部对立的破口，而是团结国人的力量。赖清德说，台湾历经三次政党轮替，但是要达成成熟宪政民主的目标，仍然有很多需要努力，特别是台湾有中国的因素，处境更加特殊。赖清德强调，绝对不允许台湾因民主政治的失败而遭受灭亡的危险。中共增强对印太的武力威胁，作为应对，美国国防新闻周刊19号报道，美国一项军事援助案进入最后阶段，一旦通过，将向印太地区提供近20亿美元安全援助，其中台湾将获得12亿美元，成为最大受惠者。国防新闻周刊的报道指，美国计划协助印太各国抵御中共，除了台湾，菲律宾亦将获得5亿美元军援，主要用于提升海上防御能力。另外约3亿美元将用于支持越南、南亚和太平洋岛国等盟国，协助提升国防能力，摆脱对俄罗斯军事装备的依赖，并加强海上监控能力。由于美国政府仍在向国会通报情况，而且议员可以提出意见，因此最终军费援助数字尚未确定。国防新闻周刊采访多名国会助理、国务院官员和其他知情人士，受访者一致认为，美国在多条阵线上都面临来自北京的挑战，加强合作伙伴的防御能力刻不容缓。匿名国务院高层官员表示，他们的目标是将4月通过的近20亿美元外国军事融资几乎全部用在安全援助上，并期望在6到12个月内交付。报道还表示，由于角逐今年大选的川普日前表示台湾需要付费买保护，华府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傅柏认为，川普政府可能会继续对台军售，但不太可能再提供免费军费援助，这个可能是台湾最后一笔大规模的美国军事援助。巴黎奥运即将开幕，为帮助观众赶场，法国政府为空中出租车开绿灯，将在塞纳河上起一个漂浮停机坪。德法两家厂商将提供小型直升机供旅客出租。综合媒体报道，在巴黎市区飞行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直升机不能够发出普通直升机一样的巨大声响。德国无人机制造商和巴黎机场运营商参加这项空中的士计划，预计在7月26号到8月11号奥运期间提供服务。因为是实验性质，所以每日只试行9个钟头，每个钟头最多2个班次。德国无人机制造商董事长霍克说，我们一开始会飞5架直升机，所以一日约80至100班次。空中出租车设定在每公里约4欧元，不过厂商计划补贴的费用，令更多人能够搭直升机来往运动场馆。霍克说，这个完全不同的是，这个对人们来说将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几年后人们就会将它当作一种平常的交通工具。德国无人机制造商指出，空中的士不是取代公交车或者地面的出租车，而是提供另类选择，希望借由奥运的全球吸引力展示这项新产品，替大众运输的历史写下全新的一页。印度南部克勒拉邦一名14岁男童感染纳白病毒，在21号上午去世，214名接触者正接受观察。克勒拉邦政府已进入警戒状态，并已要求当地居民佩戴口罩。综合外媒报道，这名男孩7月10号由学校回家后发烧并感觉疲倦， 多次转院后在20号确认感染立白，214名接触者正在接受观察，其中60人被列为高风险，被隔离并检测血清。另外，男孩的7名近亲都在医院接受监控，其中一人正在重症监护病房接受治疗。克勒拉邦政府目前正在考虑是否在疫情爆发中心的3公里范围内实施限制。卫生部长乔治敦促居民外出戴口罩，减少到医院探病。乔治亦都强调，虽然有些人属于高风险接触者，但目前没有人感染立白，不需要恐慌。据世卫介绍，立白是一种人畜共患型病毒，可由猪、果蝠通过直接接触传染给人，患者会出现急性呼吸道感染和致命性脑炎等多种症状，目前没有预防感染的疫苗，亦没有治疗方法，因此一旦感染，死亡率高达 40% 至 75% 之间。为应对中俄及北韩不断增强的威胁，美国和日本将在这个月下旬开始磋商，计划在年底前制定第一份延伸阻吓联合文件，确认美国将为日本提供核保护。据日本读卖新闻21号报道，美日外交与国防部门首长将在这个月下旬开始在东京展开磋商，目标是希望在年底前完成扩大阻吓联合文件的制定，加强宣示美国对日本的安全承诺。读卖新闻说，扩大吓阻是指美国通过部署核保护伞与常规武器，帮助盟国提供阻吓力。美国亦会在盟国被核武攻击时帮助盟国反击。预计联合文件将借鉴美国提供给南韩及北约盟邦的核保护伞阻吓策略，将美军部署核武器及对第三国的反击机制明确写入文件，例如日本面临哪一种事态时，美国会对第三国实施哪一种报复等。预料基于安全保障上的理由，这样日美扩大阻吓共同文件的具体内容不会对外公开。有睇法指，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导火线之一是北约没有表明军事干预的意愿。日美政府希望借由会整扩大阻吓联合文件，表明美国保护日本的意愿。灾难片巨作《龙卷风暴》在北美上映后第一个礼拜的周末票房不单止夺冠，而且一举打破2004年明天过后写下的20年不败纪录，这个令《龙卷风暴》成为影史北美灾难片开片冠军。综合媒体报道，《龙卷风暴》是由郑里洛执导，主演包括大西艾德加琼斯和格兰鲍威尔、安东尼拉莫斯等人，在世界各地首映后持续获得好评，在知名影评网站烂番茄获得新鲜认证，代表观众意见的爆米花指数亦有 92% 满意度。7月19号至21号北美上映首个周末票房8050万美金，远超预期，打破明天过后以6844万美金维持了20年的纪录，并创下今年第三高的首个周末票房成绩，仅次于《脑筋急转弯2》及《沙丘》第二部。《龙卷风暴》全台上映中，粗略估计全台上映5日冲破台币3100万。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